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29日，公元2000年2月4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十七世噶玛巴嵌陶民主国家，西藏人民无比兴奋；中共又利用假班禅做宣传；介绍西藏民俗古渡；首先请听新闻。十七世噶玛巴嵌陶民主国家，西藏人民无比兴奋。噶举拜十七世噶玛巴欧金赤勒多吉今年元月初背叛中共，嵌陶国外民主国家，平安到达印度达仁萨拉，并与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此事成了全球爆炸性新闻，更使西藏所有的人民感到无比兴奋，沉醉在欢乐之中。有关具体情况，本台记者崔林先生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说：
今日矿山将军达赖喇嘛桥上在县文件区外拉伸一张上的西律家庭迷茫用的车马塔正南隔在桌上的南北看有把人多。
十七世噶玛巴历尽许多重重困难，背井离乡嵌陶国外，几经周折平安到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仁萨拉，亲自与神圣的西藏人民的导师达赖喇嘛会见。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传遍世界各地的时候，西藏人民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之中。国际人权组织、国际非政府性协会团体表示，中国政府在大肆向国际各界社会宣传他们一贯重视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服行本国所承担的各项国际义务，令人感到遗憾。特别是噶玛巴出逃之后，中国政府立即表演了一场令人捉摸不透的喜剧，说噶玛巴不是背叛中国政府和人民，而是外出拿取前世噶玛巴的一顶法帽和法器，并在祖父室里留下了一封信，信中明确指出了他这次外出的目的，而且会尽快拿取法帽与法器返回西藏。但是中共表面上大肆毁散宣传，另一面却采取严厉的措施。噶玛巴出逃之后，在祖父室里以及其他西藏各大寺庙，中共执行了所谓的爱国爱教教育活动，强行佛教村民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尊重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学习政策法律，不许传播和收听破坏国家稳定与社会安定的反动宣传。噶玛巴曾经被中国政府邀请到中国各大省城，包括佛教圣地五台山、象鼻山等许多地区视察参观，其主要目的是达到中国的政治利益而已。十七世噶玛巴的出逃使世界上爱好和平幸福的人民真正了解到，中共不但践踏和剥夺了西藏人民的言论人权自由，而且西藏人民的精神财富、宗教与文化，中共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下面临着灭绝消亡。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又利用假班禅 做宣传。
根据英国报纸社发出的消息，即使伽玛巴欧坚称帝夺捷流亡到印度，一个月之后，中共的板禅坚参诺过通过中共电视台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语向中国官方进行了一次演讲。中国新华社报道，年仅41岁的中国的板禅在演讲时说，他真正感受到了做过大家庭的温暖，中国人民完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感到特别高兴，并且还说他力求将来自己成为一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爱国人士而努力，而且希望经济社会等突飞猛进的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中共大局针对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公顿七进喇嘛二则1995年任命这位坚参努布为11世班禅喇嘛的专事灵童。中共大局把坚参努布带到北京受中国式教育之后，1995年才返回位于日喀则的历代班禅喇嘛的本职扎西隆布什。但是广大西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承认达赖喇嘛确认的根登曲吉尼玛为11世班禅喇嘛的专事灵童，而对中国认定的这位坚参努布大家一致称假班禅。根据英国罗志社发出的消息，是即使伽玛巴仁波切流亡到印度达兰萨拉之后，达赖喇嘛和中共的关系更加恶化。中共方面大力宣称，是即使伽玛巴仁波切此次到印度是为了取回前世伽玛巴的法器和法毛，中国人民欢迎他早日回到祖国。西藏流亡政府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完全失去宗教信仰自由、人权自由的情况下，是即使伽玛巴仁波切才流亡到印度的。中国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在发言时强调，坚参努布不但要学好基础知识，他而且要学好佛教理论，相信他将来成为一名爱国宗教人士，为西藏的经济建设、祖国统一、各民族团结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新闻报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达真和达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朋友，最近中共方面有意的干扰我台播出的节目，因此造成很不良的效果。因此，听众朋友在收听我台节目的时候，因中共干扰而出现不清晰或有杂音的时候，请在我台每天播出的广播波段周围稍微的挪动一下，会使您更加清楚的听到我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话语电台在藏历新年期间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本月6日是藏历铁龙年新年，在藏历新年期间我们将推出以下节目。2月6日星期日将现场保送西藏流亡政府首富达兰萨拉大乘米原举行的新年典礼活动。2月7日星期一保送过去的一年里西藏全境的世界现状做特别报道。2月8日星期二回顾在过去的一年里流亡民主共种所举行的各种事务加以综合报道。2月9日星期三综合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社会对声援西藏所举行的各种活动，特此声明。今天是藏历12月29日，是西藏的国土节。下面请听达真为你们介绍传统的国土节。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藏历12月29日，在太阳西落之时，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进行被称为古道索的29日面团宴，有9种不同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谁吃出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赞美或嘲弄。如果谁吃出了羊毛，被认为是心地善良好性情，吃出了眼力者则被嘲笑为好吃懒做， 还有吃到白石子意味着纯洁，木檀代表心黑，如果谁吃到了桃干呢，就表示健康，吃到辣椒象征着性格薄辣，豌豆表示精灵，谁吃出一个脑袋小肚子大的怪物，就得受到众人的惩罚，让他装狗叫装驴叫出洋相。这是一种战卦，又是一种戏剧。面团宴，西藏人民呢总是在欢笑中结束，然后在院子里用石头垒成细而高的石堆，那是代表宰鬼的宝座。一些吃剩的面团，西藏人民用破陶盆供在这里，意味着他们在被驱赶之前可以饱餐的一顿。很快呢，男主人高喊：“鬼儿，你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该滚蛋了。”于是一脚踢翻石堆，端起破盆朝街头厉声呼喊着灌风而去。众人呢就高举着青稞火炬，高呼大喊紧随其后。此时西藏的大街小巷都拥着送鬼的人群，鲜红的火炬呢在乌黑的夜色里格外炫目，呼喊声奔跑声此起彼伏响彻一片。这个时候呢，整个西藏笼罩着一派紧张热烈甚至恐怖的气氧，送鬼的人流呢汇集到市中心，或者如果拉萨的话，就在拉萨市聪蔡康广场，成堆的青稞草在这里燃起冲天的烈焰，人们摔破破盆，也就是砸了鬼的饭碗，高兴宣布与鬼战斗的胜利，心满意足的载歌载舞回家去了。在西藏各地区，送鬼者必须带回几个白色石子，特别是在拉萨郊区必须要带几个白色石子，证明确实已把鬼赶走，院子里才有人给他开门。本世纪60年代之前，布达拉宫的德扬虾广场和乌鲁斯都要举行隆重的喇嘛跳绳驱鬼活动，现在没有了。然后除烧巨大的多玛，以证明邪鬼和鬼魂确实已经在圣城拉萨消隐了。今天的古多所结束以后，明天呢就是藏历年的最后一天，家家宅院粉刷一新，神龛器皿擦拭的干净放光，凉房门窗上画的很多白点表示人受凉风，厨房墙上用糌粑绘出白色的巨蟹，传说这是保佑家宅平安的龙女或渡神的化身。神佛前小僧似的供着酥油炸果，长的如手臂，圆的是帽子，还有金莲和茶叶，彩塑的羊头，藏红花水，果瓶点心等。羊头与年首藏语里谐音，是新年必备的吉祥物。金莲产于藏北，茶叶来自东方，它们被当作姻缘汇聚的象征。盆碗中培育的青稞秧苗此时已一汪新绿，给满室带来一种春的气息和勃勃生机。门前矿地也经过平整，撒上雪山净水，民间艺术家用白土撒出吉祥八宝的图案，或金鱼，或宝瓶，或海螺，或法轮，洋洋洒洒颇有气势，也使人感到新年气象的迫近。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